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个星期上一讲啊，我们在上一讲的里头呢，那么谈到这个不施一品啊，这个办事品、种玉品、增善有品啊、去智品这一块哈、啊，这几品经哈、啊，你可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大般若经》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需有这个般若，而这个般若呢，一定最后是创造出一切智智出来，是不是？虽然我们修的般若，但是我有这个般若呢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发展出一切智智出来，一切智的智慧出来。如果我们只有一切智，我们可能会执着在我们的智里头，但是一切智里头的智慧，它表示说我能发展出来的所有的知识智慧呢，我是活泼的，我不会被一个东西给困住的。人哈就是这样，我们所有过去所学过的东西，所有的行为，这个脑子哈，这个脑子以现在神经科学来看的话是很明显的，你过去有过的经验，或者是我们过去有过的一些这个所学习过的任何的一些事情，在脑子里头一旦养成习惯，它就一直在那里。所以不管这个行为啊，是你养成的这个习惯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是正确的知见还是邪知邪见，是迷失的观念或者是清楚的观念，这些东西呢，你只要学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在脑子里头。那么佛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过去所学的只是我们的经验，可是我们要去面对新的东西，面对新的问题，必须要重新有一个般若的思考。这就是《大般若经》它缘起上它必须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啊主要课题。那所以在这一段里头谈到的不思议的这个部分啊，他告诉我们啊，这个佛性、如来性、自然法性，一切知识皆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你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是可思议执着的有定义的东西，你就会被套牢啊。现在很多人都被套牢，那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观念是很容易被套牢在那个地方的。他是这样告诉，所以你要办事、办事品里头，他就告诉我们，必须用这个从这个哈、啊、无所得，从一个重新思索的智慧去开始才可以。众玉品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学这个一切自治啊，如果我们这个学般若的是般若蜜多啊，那我没有好好的去实践，我只有听闻，我没有好好去实践这个般若蜜多，那就好像船破了一个洞，很容易沉船一样。他是这样来告诉我们，所以学这个般若蜜多，你需要怎么样增善友？一方面是我布施的时候结了很多的善友啊，这个二方面呢，是我在修行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同修善友，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些互相的鼓励。所以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用这个来比喻，然后比喻完了告诉我们真善友啊，从真善友再谈到了去智品啊，这个去智品里面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啊，有这个智慧，我们才发展出蛮多生活上啊欢喜的，或者生活上这个变成我们有法喜的。在上这个一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但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在这一卷经里头最后的三品经。这三品经它要谈什么呢？这三品经它要谈的是真如这个课题。我们常常看到说真如如如哈，那真如跟般若什么关系？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他就谈到真如品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啊，真如品跟菩萨住品这两品经，我们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讲，说这两品经主要是在帮助我们啊，那么每一个人去实现这个生命，去完成这个啊庄严的生命。我们用庄严这两个字呢，大家要清楚，就是庄严这两个字呢，那么是从这个华严经来看的。 佛呢属等正觉，而正觉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般若啊，那么他这个到了这个真如这个领域里头来，所以一切呢都变庄严了，是在周边的所有做的事情能影响所及，通通都庄严起来了。所以你看那个华严经一开始讲四祖妙严品的时候，佛呢那么在这个菩提场始腾正觉的时候，你看一切都庄严起来，地庄严起来了，周边庄严起来了，哦，这个楼阁庄严起来了，树木花草庄严起来了，那好，所有的一切众生通通都庄严起来了，连他的所有的弟子啊，不管是同生众的菩萨或一生众的这些诸神，通通都变庄严了，这整个世界庄严了。我们常讲说佛是男子，是因为我们那一段时间我们实在是很难得啊，这个有那个机会可以啊，这个值那个佛事的时候，我们能够见他一遍该多好，不过我们现在能读他的经也很难得就是了啊。那么在这一品经哈，谈到这个真如品跟菩萨住处品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啊，就是生命的完成，我就是说完成怎么样去完成我们这个庄严的生命，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啊。他说受想行识即是一切智智，也就是我们的五蕴人生啊，受想行识在佛法里头，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五蕴色身，也就是我们这个五蕴的生命啊。我们平常所面对的，可以把它分成这五个啊，这个五蕴的五个范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范畴。但是你要把它分成更多也无所谓。但是告诉你这就是人生，但是无蕴的这个人生呢，他告诉我们说即是一切自治，无蕴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必须表现出一切自治，一定在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只需要一种智慧，也不是啊，像这个哈佛大学的 Howard Gardner 讲说只有八种智慧，佛告诉我们是一切智，它有无量无边，你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智慧，要去判断，你甚至于连走路都要判断。我们从小啊，这个被教说你走路是这样走的，可是你真的实际上去走的时候，路不同啊，这个不平的情形不同，斜度不同，上面滑溜溜的情形，有没有下雨，或者上面是不是刚好有人这个不小心漏下来一些会滑的。一些粉末的东西在那里，你必须去判断才可以，所以光是走路就很多，所以我们平常啊，这个在工作，在待人接物，在处理我们的事业，其实通通都是在这个一切自治里头，但在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说受想行识呢即是一切自治，是建立在如来印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在这上头此法啊，这个非诸世间所能比度，就是说你不是用世间所能看的那些东西来比度那一个一切自治，你没有办法这样子，一切自治它是一个甚深意的部分，所以在华严经里头你可以看到叫做啊，这个正法甚深意啊，教化甚深意啊，它这个用甚深意来表达啊，那么这个觉悟呢也有正觉甚深意，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有甚深意，甚深意的意思呢就是它无量无边啊，它不可测度，所以叫做甚深意。那么这个真如品这个地方呢，此这个甚深法呢非摄五蕴，非舍五蕴，这甚深法并不是只有在这个五蕴里头，而且呢它呢同时呢那么也不是只有在五蕴里头，也并没有离开五蕴，所以此生妙法呢无生无灭，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使用的真如，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了分明这件事情，其实你看起来这件事情你觉得跟佛法好像没有关系，不是，是我们此刻我们能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欢欢喜喜每天都能够过得啊，有这个法喜的日子啊，那么这个你用了一切智来处理你生活的问题，其实 这件事情其实也正是我们在修行那个正等觉的部分。但是正等觉却不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只是一个表现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画画的技巧不是在，不是你画的这张画是你画的技巧没有错，但是画却不是你真正的画的功，画画的功力。你能创作一个作品出来，这个作品是你创作出来的，但是真正创作的智慧却不是你创作出来的那个对象。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知道他的智慧真的很高深。好，在这里就要讨论这个课题啊。我们再看啊，他下面这一段话，他说：“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乃至不思议界啊，那么皆最甚深啊。他呢是这个诸法真如呢，他是活泼，而且甚深，他没有办法测度啊，没有办法量度，也没有办法哦去定义他啊。那个所谓的真如是没有办法这样定义的啊。此中呢，色不可得啊，色真如亦不可得。”啊，修六波罗蜜多以无相不可得，也就是说，你在人生里头所运用的那个般若，啊，那个般若波罗蜜多，你不可得，你没有办法去描摹它，它是空性。其实说它空性，说它叫甚深也好，所以它就是啊，这个法要是如此的甚深，所以在化度说法的时候。叫说法甚深意，是不是？那么要去修行的时候叫正行甚深意。修行并不是他告诉我怎么修行就好，他需要的是你的般若，你用了这个智慧去修行才可以啊。那你要去化度人家，那化度甚深意啊。那这个你要谈正教，那正教有正教甚深意，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无量无边不可描摹的，就是华严经里头我们在谈甚深意的时候他就谈的。那么这样说来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真如品这个地方所告诉我们的哈，他说若菩萨远离一切自知心啊，如果一个菩萨他远离了一切自知心，修空无相哈，无愿解脱的话，解脱门的话，是菩萨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所以他啊这个辩证实际啊，那么取声闻或独觉菩提，说他最多只能够取到声闻啊这个部分的菩提而已，他不是真正的得到那个啊这个所以因缘果满的那个菩提，他只能够证得那个初步的那个声闻的啊这个缘觉的独觉缘觉的这一的菩提而已。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发展一切自知，你只是修这个空啊解脱啊，这个无德，你只是到这里而已。所以我们修行这个在大般若经里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什么东西都放下了，并不表示你的修行就已经因缘果满了，什么都能放下，烦恼也都能放下，什么都能放下，最多只是修到声闻缘觉，只能直到这里啊。所以这一部经就是在声闻缘觉上，它往上啊去谈这个甚深意，谈这个一切自知。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谈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真如这个意思呢，它已经这个名词呢，它已经开始出现出来了。所以如果菩萨远离这一切自知心的时候，你没有达到那个地方，若不离一切自知心，那你又能够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那是菩萨摄受般若波罗蜜多，那这个人呢就是真的在修菩萨行，而且是大圣啊，有方便善巧故能入菩萨正信离生，他就能够入菩萨啊真正的正信离生。什么叫正信离生？他可以真正修入于那个啊所谓正等觉的那个正信，也就是那个佛性。但是呢，我们就自然而然不会执着在生灭啊，这个依义来去啊，这种执着里头，就不会留在这个，就不会在这里，所以就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菩萨摩诃萨呢，闻说如是诸法真如呢，不可得相，其心不惊不恐，乃至不退不没，即得啊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菩萨呢，他啊闻说如是诸法 啊，那么这个他，然后谈到真如不可得的时候，所以其心不惊不恐，他不会惊恐，他会这个啊，这个反而对他会有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们这个文字上，我们列的这几段，来给各位谈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总说起来，在经文哈，这个真如品这个地方，它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所谓的一切自治，这一切自治呢，是我们展现出来在世间法里头，在一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自治，但是这个一切自治看起来你是觉得我们说他就是在行般若波罗蜜没有错，可是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我现在知道，他就是一切自治，必须要化度有情，以一切有情为有，是不是？而且我能够度化一切有情的种种的障碍啊！我们不只是啊能够这个度化有情，我们可以安乐有情啊，那么可以济拔一切众生啊，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圆满啊欢喜。而且得到度脱是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会提出这个真如的这个概念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给各位解释一下真如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所谓的一切自治跟真如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啊，真如这两个字啊，我们讲真就是真实的意思，如就是如常的意思，它就是指真实如常的自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一般来讲呢，讲佛性、实相、法性、法界，其实都是指这个所谓真如这个意思。这个真这个哈、啊，我们就看《唯识论》里就在讨论这个真如怎么说呢？它此真实哈、啊、于一切法啊，常如其性，故曰真如。也就是说，真如哈、啊，所谓的真如，它是一个空性，可是它恒常，它一直都在的，而且它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不增不减，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就是那个真如。而且它甚至不可描述，没有办法描述，用世间法没有办法描述它，但是它还是告诉你它是一个存在。所以存在在哲学里头，他称它叫做 being， 就是存在，用 being 这个字存在，它不是 to have 或者是 to be， 它用 being 这个字，就是它这样。但是它叫什么？它不是你存在看得到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实存的那个部分。那所以大圣止观里头，他这样解释，但自性清净心又名真如，就是大圣止观里头他是这么解释的。但是啊，我们自清净的这个自信呢、啊、又名真如，所以我用这个清净的自信，我可以发展出这么多的一切自治，是不是？我可以发展出这么多的一切自治下，我可以创造更多的智慧，创造更多的我们学习的一些哦，我们的工业上的使用上的技术，甚至于在我们的商业上经营的各种商业上的产品啊、哦，乃至于金融产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透过你的这个你原来真，它不是真如，但是是透过真如所产生的这个啊。是的活动，然后它创造出来的。但是你要去创造一个正确的东西，必须要一切自治，而不是一切事。光是这个事是你已经被执着在那里的，但是你必须要一切自治，而不是用一切事。啊，可是我们的人生呢，却常常停留在万法为事。啊，唯识家告诉我们，可是唯识家讲的万法唯识呢，是前面八识之外，后面有一个如来藏识，对不对？所以如来藏就是真如。所以不同的语言的时候，如来藏名藏识，那个如来藏其实啊，它就是真如。那般若家称它叫真如，那唯识家名称称它叫做如来藏名藏识。那个是如来藏里头的那个光明的那，其实它就是般若。那么这么看，这样说的话，我们知道往生论里头呢，他就会这么说，他是真如呢，是诸法正体。 所以真如，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真如啊，在这一品经里头谈的真如呢，是诸法啊，是我们这个法的诸法的正体，也就是它的真正的本体。它不是现象界的，你不可描摹，但是一切东西都来自于它啊。所以古时候禅学里头讲，这个讲说先天地生而不为今啊，那么后天地灭啊，它也不为啊，这个先天地之生呢，它不为精，就这个精就是我们就是妖精那个精呢 啊。那么这个后天地面，它也不为神，没有这个神的问题，没有这个精神的问题，精神都是树的活动，包括我们看的诸神都是树的活动，所以修行必须要超越到那个领域里头去才可以的。那个灵异里头，你就没有，就是你就没有，照你讲佛教的修行不是在魂世这一段，所以魂世灵魂魂世这一段，如果还停留在魂世的话，表示我们的修行就没有成功了。啊，我们的修行到最后，我们能够看出这个魂世，我的神世的这个东西呢，啊，我都没有执着的，那能够去真正的啊去。开悟去领会到那个所谓真如，那才是修行的重点。那么我们这么说的话，往生论最后能够去往生净土的，就是这个本来恒常真如清净，是我们这个真如到那边去。所以我执着了我们的很多人生的这些东西，甚至于执着了我死了以后你要怎么帮我埋才好，那这样就不对了。那所以你能够拍拍手就能走开，可是在人生的时候就能够做出这么多菩萨的行的这行持出来，这就是很这样子的话就不简单。当然人世间里头也免不了总是有人世间的各种追悼的仪式，有一些种种的东西，那是人间世间法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走的那个人是不是他确实拍拍手就能走开，是那是修行，那是修行。但是我们有时候也要跟大家啊一起去想到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在平常生活当中看到周边家里的人或什么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常常太放不下心，这个也放不下心，那个也放不下心，那你有这个习气麻烦就很大。会不会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关心他们，你该关心要去关心，该做要去做，但做完了就要放下，这就是这个修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要做该去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真善友，是不是？家人也是真善友，朋友之间是真善友，照顾这个社会共同的努力，为这个共同来做一些创造社会幸福的事情，这也是真善友，也是去制品，是不是？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必须这个地方能放得下，修这件事情真的好难，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在座有人可能修行比我好，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有时候需要自己提醒一下这个事情。那么所以往生论里头会谈这个问题，杂物含经里头早期最早期的佛教的经典里头，杂物含里头怎么说，他以圣道敬众生，但是以一圣啊，一圣道就是菩萨道，那么来净化我们内心的众生，以这个一圣道来净化所有的有情众生啊，离忧悲啊，离开种种的忧悲啊，忧愁或者是啊这个悲伤啊，那么得真如法，他就得真如法。你看，你简单把这样子弄清楚的，你也就知道说，看起来那就是搞欢乐的人，还真的是哈、要去接触那个真如，还真不容易的。是不是？但是至少我们透过这部经，而且在讲经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它，了解到它了。至少了解了。我们常常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其实北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南禅的方法就是我直接去顿悟， 背谈的方法就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但是他也知道，不惹尘埃以后的那个是真如，我顿悟了以后，我会直接见到那个真如。所以，其实顿悟跟时时勤拂拭，我想这两个有那么大的差别吗？这两个语言不同，修行上却有彼此交汇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呢，所以佛法在讨论这个部分真如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名称，常常在佛学里头或者论里头常常看到，一个呢叫随缘真如，真如，一个叫做不变真如，啊，这样子的名称呢，啊，在论里头、论点里头或者唯识里头都可以看得到。什么叫随缘真如？什么不变真如？我们不是讲完了经，我们啊，这个下堂以后，我们不是在唱三宝歌吗？那三宝歌里头不是每一次我都提醒各位众缘性空唯识现吗？是不是？那么众缘的部分就是指的是指随缘真如啊，性空的部分呢，它指的是指不变真如，就是它恒常存在的。我们最后能够去啊，去跟那个本体的这个净土哈，就跟佛界哈净土的那个充满的法喜，充满的更多不可思议的那个世界，我们能够去跟它相应的，就是这个。那如果我们整身上都是困着这么多的这个执着，这么多的事，这么多的烦恼的话，我们能相应的都是世间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而且世间的东西总是在生诸意灭里头，世间是很辛苦的，所以众缘里头就是善缘里头也是辛苦的，各位你不觉得吗？我这个觉得，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学者，我在研究心理智商或者是精神医学里头，我非常赞叹一个人的理论。那个人呢叫做 Aaron Peck， 这个人他写过一些东西，是他写的真好，我真喜欢他。他在他的著作里头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讲了，他说其实生命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历程，你不觉得生命是一个很艰辛的历程吗？为了活下去是要如此的奋斗才行呢，不止活下去而已，在你活着的时候诸多的互动里头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啊，你在这个地方你不愿意负起责任，你一边用智慧就好好去处理这些东西，那么你的生命会更苦，你会到最后你会变得很沮丧，你的烦恼会把你困住。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有一些智慧，而且你愿意负起责任，而且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学了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经验以后，你活泼的启发了你更多的智慧以后，那么你适应的更好，这是生命世界里头的道理。可是再怎么样，生命没有办法离开这生命生诸意灭的创痛，你离不开它啊。所以他最后讨论到一个更深一层次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艰辛的人生的时候，你同时必须要看到那个生命还有一个更高的希望，你不怕苦，而且你对苦从苦里头解脱，因为你不怕苦，苦不再苦，你不再为这个苦感觉到被它困住，而你能够从里头解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开始看到了另外一片更进一步的空间了。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做这个諮商的研究里头，心理学的研究里头，还有一个人叫做 Victor Frankl， 这个人他谈的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他也是从苦说起，生命是苦的，但是你一定要刻苦，最后你觉得在刻苦里头，最后你的苦解脱了，你才看到了一个更高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更高的那个本体世界。这是 Victor Frankl 的理论，也提到这个部分来。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随缘真如，这个随缘真如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众缘缘 随着众缘而来。所以我们讲宇宙的缘起的时候呢，那么缘起论里头啊，有这个，所以这个缘起论啊，那就是所谓的这个透过这个缘随缘而缘起的。可是缘起有这个缘而起，只是再怎么起，你并没有离开啊那个不变的真如，你有一个恒常不变的那个真如。这个真如你看到它了以后，你就觉得真正体验到人真人生如戏，你也真正体验到了得失之间，你是要努力，而且在得失之间，在是非之间，在这个善恶之间，你必须清楚。可是也知道说有些东西，我有一些事，有些我不必太在意了。我没有得到应该有的褒，而反而得到贬，你也不必太在意了。所以要在这个地方解开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个真如了。那么这个真如呢，那么为诸佛之正处啊，这呢在《大圣起信论》里头就这么说的。他是真如呢，啥昧者，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透过静坐，你一切把它放下来静坐的时候，然后你去接触到这个部分，那个禅定就接触到真如啥昧。你们静坐有没有做过这个经验啊？这个经验呢，我再讲一次这个经验给你听。你念佛也会念到这种，你打坐也会念到这种，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觉得我以前念佛念一念会念到进入完全这个不叫的空无，就剩下就是只有这个四周都是佛光的感觉。所以我就跟净空师父，我就跟他请法，我说师父，我念佛的时候念这样子，他到底这样子是不是正确？他跟我讲，你会这么讲，可见你念佛已经念得不简单了，这样就不容易了。但是以后念佛的时候，不要一念佛就一直想着那四周都是光。我说，我会注意这个事情，我确实有这个体验，以后也常常想要再去看到那个光，但是这又来了，你又开始执着回来了，是不是？它不是真如，你知道吗？所以他才会要我练那个波罗沙昧经。有一次我因为带那个波罗沙昧经，我到出国去，结果读一读在飞机上就忘了带下来。后来我一讲了，我们哪一位同修就又买了一本送给我，所以我现在又有那一部波罗沙昧经。好，你看看那个波罗沙昧经，你也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所以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他是告诉我们，他说呢，你这个真如沙昧啊，其实指的不管是禅定修行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打坐修行的时候，我确实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你会真的觉得啊，到了不只是一心不乱，有时候到了一个很安定的一个状态，而且自己面对的那是一个清净，有时候是一个温暖，是一个温馨，但没有办法描述，没有一个特定，不是一个特定对象，那没有错。我们说这就是你接触到那个沙昧的部分。那么真如沙昧者呢，其实他就是他不见哈啊，不住见相，你自然而然不会看到有所谓你所看到的什么或者接触到什么的那个相，你没有，但是你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不住得相，你也不会去执着在你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会，乃至于出定，乃至于你出定了以后啊，你还是会啊，这个你心里面呢还是觉得很这个清净自在啊，而且你不会在这个地方，你也不会懈怠。这个呢，那所有的烦恼渐渐的微薄，你的种种的烦恼自然而然的就会微薄了啊。这个是你在《大圣起信论》里头，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文字。 我们了解说，哦，原来真如它也并你慢慢接近它，你可以在接近或者是领会到它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它还是跟我们也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这个真如世界，随缘真如，不空真如，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不是把它分成两类，而是最接近我们生活的这个是随缘，是真如的，真如的力量投射到我们生活这边来，变成了随缘的真如。可是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修这个般若啊，修这个定，然后我们也会接，又会去接触到那个啊，这个不变的真如啊。那么所以不空真如呢，具无量功德，所以你的随缘功德这边最后能够发展般若，产生一切自治的，这一切自治是用在世间法的。可是这一切自治它是不执着的，你所有的一切自治不应该有所执着。所以前面这个地方呢，那么他就会提到说，你用这个一切菩萨呢行这个一切自治，但是你要修怎么样，修空啊，是不是无愿解脱门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得正等正觉啊。这个正等正觉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变真如的这个部分。那么所以不变真如具足一切功德，也具足一切福德。可是呢，修一切真不变真如的时候，当你在一切福德里头一定要同时修这个功德，才是修这个无量功德的时候呢，一定要回向什么？要回向真如。所以十回向里头为什么有真如回向？你还记得华严经里头十回向里头啊，最后这个地方要真如回向。什么叫回向？就是我在世间法，但是我必须回向到那个不变真如那边。所以我在世间里头做的这一切自治，我一直都回向到这个，常常都在提醒着自己要回向到那个不变真如，也就是回向到我们的佛性里头来啊。我们一回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些东西的执着就不会那么厉害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如果再去验证这个楞伽经啊，我们讲楞伽经里头，楞伽经我们也是一样会去提到这个，我们讲八识，然后呢一样会谈到了这个阿摩罗识。那么这个阿摩罗识其实就是如来藏啊，所以文字就是不同，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前面的八识毕竟是随缘而起的，所以那是那个是这个随缘真如。可是这个之所以能随缘产生随缘真如，有这个缘，有这个环境，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啊，这个不变的真如，不变真如就是有真正的这个真如才有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他要告诉我们，你不管是你八识里头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阿赖耶这一个阿赖耶识这个部分是属于潜意识的东西，可是他的前面就给你告诉你说，你还有一个如来藏名藏识，你不要忘了，就是他。那么这样看来，无论是般若的系统或者是唯识的系统，名相解释的切入点固然有些不一样，也就是说唯识的方法它是用分析结构性的东西来谈哦，你有八识是不是？可是八识的上头它还留一个如来藏啊，也就是阿摩罗识这个问题。可是般若的东西虽然不是从八识来看，它其实很清楚地告诉你要在这个地方当相遣执，你怎么样去做一定要当相遣执，然后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碰到那个真如啊。修行就是这个真如，你能回到极乐世界的就是那个真如。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它有九品的原因呢？就是你念一声佛，你决定要去往生的话，那你可能去，可是去的时候你可能在极乐世界是从下下品开始学起，是从托儿所开始，是不是慢慢往上学。但是如果你在人间已经学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去的时候可能是上中品上上品，很快就在那里就成就了啊。